谢谢姐妹们，晚上好。
好，
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诗歌，诗歌53首。我有一位奇妙救主。今天姐妹们在家里的话，如果可以看见屏幕，可以看屏幕，或者是打开诗歌本。这首诗歌我们前两周也唱过一次，感谢主。每次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交通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想到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那我们还是请孙弟兄带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遍。请孙弟兄把这首。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他的名字是他在天上威风至尊，天之天君在等，天朝坚强，一直愿意的金钱长，感谢你们一切圣像生了天赋有是他。
好，
为他自尽而生就道，但他见着我上天只待他到我的一生。
好，
我将一生一生生命起来不到他的坐在他座椅边， 要我只求见是他的必要好
这实在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虽然对这首诗歌的背景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啊，包括它的写作年代我们也不是特别知道，但是这首诗歌呢的确是给我们讲到这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所以当我们一同来查四福音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平的时候，我觉得这首诗歌啊，里边感觉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描述，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这个地上，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何等的爱我们，他舍弃了天上的荣华，舍弃了所有在甚至撇弃，第二节说他甚至撇弃了穹苍，因为是爱如此坚强，让他来寻你养，找到了我们，使我们从个人的囚牢当中被释放出来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他啊，他在地上为我们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盼望着我们一生一世都在述说这个故事，述说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情是何等的超绝啊，直到我们被提到天上的那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高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啊，这首非常美好的诗歌。我想我们再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和第五节唱一遍，然后我们接下来有一些祷告啊，第一节和第五节。
我有一位亲爱的主，他的眼睛尽是光明，身旁见证他好永生，高天最高大海高高，隐形一生天永生，不凡心意不灵，一生一世他的感情和感觉都能见证地上天，就在他终于被天下，我今世间身见他面，
好，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实在是向你俯伏敬拜，要高声来赞美你。我说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你的爱情举世莫如，深海虽深也没有你的爱情向着我们的爱更深，你的爱虽然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显明出来，今天仍然是又新又活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愿今天我们一同来查考你在地上的生平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实在是也说向你发出感谢，
是你，
因为有一天你要接我们永远与你同在，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盼望。虽然今天晚上你把自己在我们中间显示出来，赏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灵的深处都能够遇见你，在各主的读经当中把你生命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在灵里边能够得饱足。我们祈求你在我们中间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
们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接下来读基督生平的四福音合三的，我们讲义上的编号，我们今天晚上是从第四号编号开始啊。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呢，我们盼望着今天晚上我们也许能够读到编号第六。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打开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先来读一处经文。我们这处编号四记载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和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那路加福音这段记载呢更详细一点。所以我们来读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就是我们在讲义上右手边这边的哈。找到了之后，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差使往加利利的一个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蹊跷，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以大力的位给他，这样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
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或作
所要生的
称为圣者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属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人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许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儿。我们上一次呢提到最近我们在读的这几处经文呢都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刚刚要预备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上一次是讲到神在两个人身上的预备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神借着他们是带进了施洗约翰，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呢，是主耶稣基督，神要借着玛利亚把主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地上。上一次弟兄们也都提到，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叫做公元后2024年。这个公元后就是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把人类的历史画成了两个纪元，公元前和公元后。那今天我们不管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其实呢我们都是活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时间空间当中的。神他儿子来到这个地上，就把人类的历史画成了两个纪元，公元前和公元后。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呢，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一个转折点啊。那神为了预备这个日子，他在地上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一直在寻找人，他寻找人来预备，当他时候满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把主耶稣基督带到这个地上，使他道成肉身。我们最开始那一次读到约翰福音里边提到的哈，神道就是神，道呢道要成为神，成为道要成为肉身， 道成肉身要来这个地上，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结束之后啊，上次我们的年长弟兄也提到，神就没有再继续对他的百姓说话。从外边看，这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呢，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因为以色列国不论是南国和北国，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因着犯罪而被掳而灭亡。那神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很少对，不再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呢就没有再用使用先知对他的百姓继续说话。所以在那个马拉基书之后，就好像马拉基就是旧约的最后的一个先知，从这个外边啊神的工作来看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因为上一次也提到这段经文哈，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就侧耳而听，并且有纪念者在他的面前。所以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这里边我们看见说呢，他侧耳而听，纪念册摆在他的面前，纪念那些思念他名的人，就是在地上还有一群人在思念他的名。所以这400年中间呢，虽然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但是就好像是这个黎明前的黑暗。那黎明前的黑暗就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但是呢这个黑暗确实可以带进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黎明的到来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也是处在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动乱的一个时代当中啊。我们从美国所有，从我们周围所发生这个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就好像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那一个更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那个时候一个全人类一件大事发生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公元前公元后，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那现在这个黑暗也是黑暗极深的时候，也是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可能孕育着一个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代，就好像这个新约是一开始的时候，神在寻找那些人，寻找在他身上可工作的人。所以上一次圣灵弟兄已经带领我们交通，神找到了这个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两位敬虔的人，并且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神所要的一些生命的特征。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章26节，接下来看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到了第六个月，这个就是讲到前边那个伊丽莎白的这个背景，伊丽莎白的背景。到了第六个月呢，天使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个城市去，这个城就叫拿撒勒，就是主耶稣基督生长的故乡。到那里有一个童女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瑟这个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那这是这个背景。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仅预备了撒加利亚、伊丽莎白，神在这里，伊丽莎伯，在神在这里边呢预备了一个更重要的人。当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最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就是玛利亚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第一段这个圣经所要特别要看的。从这个人身上我们看见神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神在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特征，在地上他可以在这个人身上工作啊。这里边呢讲到并且提到这个天使的名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呢，神多次是使用，特别是在旧约的时代，神是多次的使用天使来传递他的话神当然也使用圣灵借着他的先知、祭司、君王来传递他的话，但有时说呢他是使用天使。在圣经里边记载着有两个天使是提到名字的，一个是加百列，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这个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另外一位天使是米迦勒，这两个天使好像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工作的不同的那个特征啊，就是说加百列呢，多数的时候他都是替神传递信息的一个天使，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当中，但以理书里边讲到那个天使加百列飞速来到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把一个非常大的启示给但以理。前面那个撒加利亚也是天使长加百列去跟撒加利亚讲话，当他进到这个圣殿里边去烧香的时候啊，所以这边呢又是同样一个加百列，他来到这个玛利亚这个故乡拿撒勒，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有记载的这些人当中，我们看见无论是但以理还是撒加利亚还是玛利亚，当他们遇见这个加百列的时候呢，圣经都说他们都非常惧怕啊，也许这个天使的外貌可能是很威然的一个样子啊，所以呢玛利亚也是非常惊慌。我们看见但以理当他遇见这个加百列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惧怕，然后就完全没有力量，但是神的恩典都每次都临到他。所以加百列一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虽然是带着神的威严，但是每一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他是先带来的是安慰哦，这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威严可畏的神，然而在他的工作当中呢，他却以恩典以安慰来开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看见这个童女玛利亚，就对他说呢，是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非常的惊慌，然后他反复在思想这话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不要怕啊，你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所以呢加百列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所遇见的，他首先无论是对但以理还是撒加利亚是玛利亚，都是呢以安慰来开始的。另外一位天使我们也随便在这里边提一下，叫米迦勒。这个米迦勒几次记载他的出现呢，都是以征战的工作来出现的。并不是传递信息，他是征战。特别是与这个魔军，就是包括波斯的和希腊的魔军的征战啊，所以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米迦勒是一个征战的天使啊，加百列呢是一个传信息的天使啊。我们看见玛利亚在这边呢，他在他的生命特征当中有非常美好的一些特征，所以神拣选他能够作为他手中带进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最重要的一个器皿啊。首先呢，她是这个是一个童女啊，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女子。这里边我们看见她呢，当她听见天使话的时候呢，她就反复思想，所以这是玛利亚的在玛利亚身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她对神的话是非常认真的。当他听见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反复思想。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手上有一本完整的圣经，在那个时代犹太人呢只有旧约圣经，并没有新约圣经。那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边有许多的启示，但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圣经。因为只有新约和旧约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把神这个整个完整的启示来代表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是生活在一个有福的时代，不但我们手上有一个完整的圣经，我们还有许多前辈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我们多次提到教会历史的时候，提到19世纪的时候，神使用了一般弟兄姐妹们把许多的真理都丰富的解开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福的时代，我们手上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我们有许多前辈的弟兄姐妹们所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 啊，美好的属灵的启示。所以我们呢也应该是常常像玛利亚一样，这些话应该存在心里，应该反复思想。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看见这个天使来到这个玛利亚这边呢，他就告诉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见天使给玛利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件要成就的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并且呢是非常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要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个地上啊，他启示神的儿子，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啊，他是这个来在地上做王的。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的方式，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是和许多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可能和我们许多的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谦卑的身份来到这个地上，用他自己的爱来征服这个世界，用他的死来为我们成就救恩的。啊，这个王跟人类历史当中所想象的任何的王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确实那位真正的王，因为他的国要存到永远。所以这边讲到他的国要存到永远，是没有穷尽的。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天使呢就给玛利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启示之出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耶稣啊，是一个救主，他是救主，是他来到这个地上是为了拯救人类的，他是至高者的儿子，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那对玛利亚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她是一个圣洁的童女，她已经许配了给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就是约瑟啊，但是呢还并没有结婚呢。所以对玛利亚来讲要怀孕生子啊，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困难啊，她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在过去犹太的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有保守这个传统价值的一个社会里边，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对玛利亚来讲，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可以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啊，甚至呢，他可能会为此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他不仅要可能会遭受人的厌弃羞辱，也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啊。所以玛利亚呢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的问题来讲呢，我们就会发现玛利亚她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少女，就她还没有出嫁，在她的思想当中一个天然的一个想法就是他没有出嫁就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是神所在地上所找的一个纯洁的一个少女啊，所以这个问题呀、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可能在一个从一个自然的人的角度来讲，怎么可能能实现这样的一个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童女可以怀孕呢？这是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玛利亚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天使的回答呢，就把他带进了一个他所未知的一个世界当中。对于犹太人来讲，也许神的大能是他们并不是特别陌生的啊，因为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祖先当中所做的那个大能的工作哈、啊。 整个旧约里边都是在写神在地上所实行的大能的工作，但是还没有看见神在人类当中做这样的一件大事，所以对玛利亚来讲，这是也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天使告诉他呢，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啊。所以天使在这边接下来像非常细致的向玛利亚启示了另外神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使呢启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要成为的一个人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一位王，他的国没有穷尽直到永远。现在天使要启示神在人身上所显出的一个大能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得救神的工作。神在玛利亚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做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里边要赐下一个生命啊。所以他说圣灵呢要临到你的身上。当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当至高者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生命，在玛利亚身上也是同样的。所以这是神的大能啊，所以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所以你要生的儿子是必称为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天使呢又启示了神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啊，不但启示了主耶稣基督的身位，启示了圣灵大能的工作。然而神呢却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神啊，如果这些真理都给玛利亚启示出来的话，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来讲仍然是很难接受的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呢让我们有见证，这个弟兄姐妹们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中间，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这些故事呢就是来见证神的工作。所以神一方面启示他的真理，一方面借着见证来证明他工作是真实的。所以在天使在这边就告诉玛利亚说呢，况且你的亲属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啊，这是一个见证，这是就是玛利亚可以看见可以摸到的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非常这表明神呢，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的，他不仅仅用真理用亮光来带领我们，并且呢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触及到的触摸到的真实的人和物的见证来带领我们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神也是使用这样的不同的见证不同的工作方式啊。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读过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啊，我相信大家多数人都读过。那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本人，他把那个真理能够写到我们生活的那个实际当中，用我们生活着能够看见这些可以摸到这些人和物来解释那个最深奥的真理。所以神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兴起了许多就是明白圣经的，他们把神的真理能够表明出来。但很多的时候呢，是特别在约翰本人那个年代当中，很多非常深奥的真理是以神学的方式来表明出来的。但是神的恩典却是呢要赐下另外一个人，让约翰本人他写下了这个天路历程，能够用着一个英国那个最低层的百姓他们能够摸到的，他们能够明白的这些人和事物这些故事来理解啊，这就是神的恩典。神一方面借着圣灵的亮光启示了最深奥的真理，另外一方面呢借着我们能够触及到的人和事物来为我们做 生活当中的见证。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神不仅使用了伊丽莎伯来带进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并且这对玛利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啊。所以天使呢就告诉他说，玛利亚那个伊丽莎伯已经年老了，他是素来被称为不能够生育的，就是说他一生是一个不能够生育的一个人，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要生育，并且现在已经怀孕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啊。是在这边呢，天使又向玛利亚启示了另外一个，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他告诉玛利亚，他所临到他的是神的话，是一个超然的能力，是一个是大过这个世界上这个所有这些世上这些自然的能力的啊。玛利亚呢，我们看见在这边呢又记载他这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特点，他就说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我的身上，对不起，成就在我的身，他说成就在他的身上。玛利亚之所以愿意神的话能够成就在他的身上，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这里边的原因非常简单，他所提的原因非常简单，这就是一个仆人的心。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所以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没有好像没有很多其他的大的理由，他的理由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所以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以神的事情为念，不管这个件事情是怎样艰难，他都愿意接受神的安排，并不是为自己找出任何的这个外界的理由。虽然他不能够完全明白，但是呢他却愿意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上，能够完全接受神子要在他身上的工作，尽管这件工作对他来讲是何等的艰难，甚至他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哦，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很惭愧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但是玛利亚在这里边她所面对着这样一个艰难的选择的时候，她没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她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那这个时候的玛利亚呢，她并没有完全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啊，她并没有完全能够接受，但是她只是说我是你的使女，情愿这句话，情愿这件事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拣选在玛利亚身上，的确是我们看见这些他生命的特点。他是一位圣洁的，他对神的话反复思想，宝贵神的话，他以主的事为念，不管在怎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以一个使女的身份来接受神的安排啊。这是值得我们常常思想来学习的。好，我们下边要跳到编号第五号。编号第五号实际上是接下第四号的讲的，是在路加福音的第39节，一章39节到56节。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也快快来读一遍。那时候玛利亚起身离房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迦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问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
腹里跳动。伊丽莎白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来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
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宝地施展大能，那狂傲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饮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
约有三个月，
就回家去。
我们非常感谢主哈，神是借他他的恩典把这个环境显明了。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边呢，让玛利亚起身去到了这个伊丽莎白的家里边啊，要玛利亚亲自要看见这个神的见证啊。我们刚才说到的玛利亚的一开始听见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完全的能够明白，但是呢他一个仆人的心完全的接受神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工作。神是有恩典的，所以神呢要从外边给他带进一个见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这个过程是神在掌管的啊。所以玛利亚来到了伊丽莎白家问安的时候，他一问安，伊丽莎白所怀的胎这施洗约翰就在母腹中跳动。这是一个生命的感动，就是在玛利亚里边有一个神所赐的生命，在伊丽莎白里边呢也有一个神所赐的生命，就生命在感动生命，所以在他们灵里边呢就会跳啊。所以我们这读到施洗约翰的故事的时候，就说施洗约翰呢是从母腹当中就被分别出来的，的确是这样子。他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有圣灵强烈的工作啊。所以伊丽莎白呢这个时候一看见玛利亚，我们知道圣灵就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他就跟随圣灵的感觉呢，就说出了一个好像说出一种预言的话。他一开始就称他为说我主的母啊，这个主当然就是指主耶稣基督，那玛利亚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母亲，所以呢玛利亚就是他主的母啊。对于伊丽莎白来讲，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使他能够在灵里边说出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掌管，完全有主权在所有这些环境当中在工作的。并且呢他的预言还包括说到玛利亚是这个相信这个女子当中是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就是玛利亚相信了神的话，相信了神可以在她的身上的工作，所以万代要成为她有福，她是一个有福的人啊，主在她里边的话都要应验啊。所以这是伊丽莎白向着玛利亚所说的话。我们看见了这个时候玛利亚看见了这个见证，她就相信了这件事情完全是出于神的。在头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玛利亚是以一个完全顺服的主的使女的心来接受这一切，她心中并没有能够好像完全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当她看见这个见证的时候，当她知道天使在她身上所工作，她就完全相信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玛利亚里边就发出了一个赞美，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赞美，这是一个由圣灵而感动而发出的一段赞美的话啊。所以玛利亚当她看见这个见证，她完全相信，她就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啊。”因为她顾念她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玛利亚就向神发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赞美。在这个赞美的这些玛利亚所发出这个赞美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啊。一个呢是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主为荣，我是主的使女。所以第一点呢，他仍然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他的心尊主为大，以主为荣，他仍然是一个使女的身份，并且说呢，神是顾念使女的卑微，是一个他表明自己是一个卑微的使女，但是他也看到了永远，他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啊，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所以这是一件大事。这是的确是一件大事，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是从古以来有人类以来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当然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目前截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这件是一件大事啊。所以他说那有全能的要为我成就大事，因为神的儿子这位圣者要来到这个地上，他的名为圣啊，并且呢他要做一个这个圣者来到地上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所以玛利亚在这里边说呢他要连续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里正妄想的时候就被赶散了。他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呢，玛利亚在这里边讲的好像做了一个预言，一件大事就要发生，这个圣者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呢，要做一件分别的工作，就是狂傲的要降卑，卑微的要升高啊，这是神所做的工作，这是刚好跟这个世界上撒旦的工作是相反的啊。撒旦的工作呢，就是让这个人越来越狂傲，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就变得越来越狂傲啊，狂傲的呢就可以升高。然而在神的工作的原则当中，狂傲的至终要被降卑，谦卑的要被升高。那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完全活出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原则啊，在他里边，他生命的降卑，神就用右手将他高举啊，使他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命。所以在神的工作的原则当中，玛利亚在这里边讲到，神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要把狂傲的和这个谦卑的要分开啊。并且呢，他说神要纪念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神和亚伯拉罕所立这个约是一个可以，因为神有跟以色列人有许多的这个给他们的律例和典章，实际上都是有这个约的性质，它中间都有约的性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我们知道那个约的内容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呢，你的子孙万代要因你的子孙得福。那个子孙是一个人，就是讲到呢，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带出主耶稣基督，并且主耶稣基督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世上所有的人啊。那犹太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他们遵守了神许多的规定，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好像忘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神是说要让万民呢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所以不仅仅主耶稣基督是为着犹太人的，也是为着万民的，包括我们这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人。所以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这个玛利亚的这个颂赞美词当中呢，他就把它 又重新提出来，就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万代。所以这位以色列的圣者，神的儿子，神呢要是那个万代，就是后来所有的人都是因着他蒙到救恩，得到祝福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玛利亚相信的一段经历，是因着他所看见的见证里边完全的相信神的工作，所以从灵里边呢发出来这个赞美的词。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要到下一个编号第六号啊。编号第六号呢，讲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啊，我们还是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雾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将要生出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一切的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照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约书。好， 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呢，神在这边还有丰盛的预备。神不仅预备了玛利亚，神也预备了一个义人约瑟。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义人是一个，一方面呢他是公义的，一方面是一个善良好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圣经里边呢，实际上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约瑟的顺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顺服啊。所以这件事情不仅对玛利亚来讲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对约瑟来讲呢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他的妻子还没有结婚，现在要怀孕生子，约瑟无论如何从人的角度来讲也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呢，圣经告诉他说呢，他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去把他休了啊。他正在思念这个事的时候，神的工作何等的奇妙。我们看见整个过程当中都是神，好像神在每个细节上他都在工作，在安排。正在思念的时候，这个正在思念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词。约瑟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首先呢就跟他提见一件事情，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提醒。因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子孙里边出来，所以他首先就提到约瑟的身份是在神的眼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是神将来有一天要借着大卫的子孙带下一个人类的救主弥赛亚啊。那约瑟可能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临到他的家，但是呢，神这里面特别提醒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要娶过来你的妻子，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这样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约瑟他也是一个思念求问神的人，所以在这个人身上也是有许多美好的性格我们可以学习的。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啊，并且呢他也是在神面前思念这件事情，所以圣灵可以对他心说话，并且他可以是一位领受启示的人。所以当神在梦中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在他里边的启示，他就 完全能够领受，他是能够一位里边灵里边是一个是一个活的人，灵里边是活的，能够领受启示的人啊，这一点也是啊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圣灵呢就对他启示将要生的这个儿子，不是别人，乃是救主耶稣啊，是所以起名要叫耶稣，救主耶稣，因为他要从他的工作来到地上的工作，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所最终拯救出来啊，并且呢，这里边天使特别提到一个旧约的预言啊，所以神工作的启示要有旧约神的话的印证，就知道这是神所说的，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所以我们看见在这短短的这些经文当中呢，看见了约瑟他的顺服是一个，弟兄姐妹们常常讲约瑟的顺服是一个无言的顺服啊，所以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看见约瑟说的是什么，说过什么话，是一个无言的顺服，但是在他里面呢，就是把神工作的启示和旧约的预言都放在他里边，他能够领受，他是一位能够领受这些的人，所以这真是感谢赞美主啊！所以约瑟呢，在神面前，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在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神拣选了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器皿，玛利亚也拣选了非常宝贵的器皿，约瑟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并且呢，他是一个完全无言的顺服，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他领受了启示，就有一个行动，马上就有行动啊。所以约瑟醒了起来，就吩咐主的使就遵守主使者的吩咐，就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完全是按照圣灵的这个引领啊，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神已经做了非常美好的这些预备的工作，神在玛利亚的身上，在约瑟的身上都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并且我们看见神不但借着圣灵来启示人，神也是有恩典的神啊，用生活当中的见证来使人能够真实的相信他啊。他拣选的器皿玛利亚在神面前是一个愿意以卑微的使女的身份来完全顺服主人的，那拣选的器皿约瑟是一个完全顺服有行动的啊神的仆人。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主。好，我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请孙弟兄再有些总结。
嗯，过来，张总。好，我接着玛丽弟兄啊，那么有一点点的补充的交通。那么我们上次提过，这个马拉基以后有400年呢是黑暗的时期，就没有说话。那么这段时间呢，对于地上神的儿女们来讲呢，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验啊，就是在神的百姓中不见风也不见雨，平平淡淡的400年，哇，这个日子很难。但是呢，这里面有重大的意义啊，给我们一个今天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晓得路加福音前面两章记载的这些人物呢，他们就是这黑暗时期400年快结束的最末了末端出现的一些人物。那么这一些人物呢，他们是迎接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一般人啊，所以因此呢，在他们的身上所有的经历和生活以及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要迎接主第二次回来的人来讲的话呢， 是重要的提醒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主快要回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路加福音开头记载的这一般的人物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不要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好像很平淡啊，好像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啊，好像也没什么新奇的事情，也没什么可刺激的，是吧？平平淡淡的这个聚会。但是你不要轻看这段的日子，主借着这班人提醒我们啊，他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迎接主第一次降临的啊？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福气啊。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提醒弟兄姊妹啊，就在这里，这班人是少数的人，并不是很多啊，非常少数的一班人啊。他们蒙到一个大的福气，他们可以等候主的回来。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也寻找这样的一般人。所以因此呢，在这里这些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所一些的表现，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呢，能够读出一些的原则啊，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可以来持守的，可以来生活的。所以因此呢，不要在乎啊，今天很多人眼睛都盯着基督教的，这一天到晚希望有那个什么轰轰烈烈的啦，啊，这些很神奇的这些，不一定，不需要。你看他们在这里这班人呢，就是非常平常的一班人呢，对不对？但他们身上有些的特质啊，却是符合于神的要求。啊，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这班人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人，被称为义人，这就是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啊，那班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我感觉到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啊，神的儿女啊，有敬畏的心非常的重要，而我深深的感觉到啊，我们所处这个世代啊，这个敬畏啊，好像已经从神的百姓中逐渐消失了。很多神的儿女们任意妄为，或者胆大妄为啊，那么呢，爱做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敬畏主。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呢，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敬畏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学会啊，怕神不要怕人。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是怕人而不怕神，这个东西正好把它弄反过来了，是吧？碰到神的事情马马虎虎的，可有可无的，任意的得罪也无所谓，碰到人呢却是很在意啊，人的脸色，人的说法，人的感觉，我们都很在意，这个不对的啊。我们在主面前呢，需要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有许多的事情呢，那么你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要做啊。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行义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保罗常讲，他将来要得什么？得公义的冠冕，那个冠冕是被称作是公义的冠冕啊。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听主的话，敬畏主，就是将来是得着公义的冠冕啊。圣经中有很多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对不对？这个公义的冠冕。所以今天呢，在圣徒当中，行义变成很重要一件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啊，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要降临在地上，神所在百姓中寻找的是那帮义人，你知道吧？所以我再提醒，少数人，他们不是很多的人，就是少数的人，是吧？他们在暗中行义呀， 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也没有恩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对不对？像撒加利亚，按照班次服侍，规规矩矩的服侍，就像我们在主日的到了的时候，该服侍，该这个当招待的当招待啊，该服侍儿童的服侍儿童，你照着平常情况服侍，但是他们很忠心呢、啊，他们呢在这些侍奉上面有敬畏主的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敬畏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敬畏一失去了，弟兄姊妹们，那就非常的可怕。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不管他人多人少啊，我们要看他们这里这班人是不是敬畏主。所以他们被神称为义人啊，所以他们蒙到极大的恩典。你晓得我们读这个故事好像轻描淡写，对不对？但是这个故事的背后不得了，那是神创世以来最伟大的计划啊！神把这么大的计划就摆在这些最平常的人身上，把它实行出来了。你看他们蒙多大的恩典，说他蒙大福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主第二次的再来，我们不知道哪些弟兄姊妹会被主拣选啊。那么如果被拣选上，那是极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感谢主，这班人呢，一面来讲也是平凡人，对吧？就撒加利亚这个在教会里面的这么一个，按我们的话讲就是普通的负责弟兄嘛，在那里做那么点事情。这个玛利亚呢是什么呢？就是家庭主妇嘛，跟着约瑟做木匠的家里面，对不对？这伊丽莎伯呢，就是这个负责弟兄的姊妹，简单来讲就这么回事情啊。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平凡的一般人。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正是很平凡的一般人。因为我过去这么多年呢，常常在聚会中碰见很多弟兄姊妹雄心大志，他们一直要做个不平凡的人，要把自己搞成个属灵人，搞成个什么神伟大的仆人。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在这里神没有用任何一个这样的人啊，所有用的人都是最平凡的人。那么因为用平凡人，所以你我都有希望，对不对啊？如果用的人都像摩西，那我们都没希望。用的人都像保罗，哎呀。所以我记得啊，年长的江弟兄啊，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他家里面啊，他忽然从房间出来，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弟兄啊，我们在地上再怎么努力，你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保罗。”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呢，他这个没头没脑就出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呢，我的印象很深刻啊。是你读读保罗一生的经历，你能跟得上吗？我一样也跟不上，对不对啊？你说那美好的仗打过了，你打了吗？啊，那个当跑的路跑尽了，你跑尽了吗？所信的道守住了，你守住了吗？没有。我跟你讲，以后教会历史中很少人能赶得上像保罗这样进行。所以如果用保罗这样的人做例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看一看历史吧，我们就是反正也没希望，对不对？哎，现在呢钻出来一个撒加利亚，一个伊丽莎伯，又来了这么一个玛利亚，哦，这给我们带来希望了啊。你看看约瑟，哎呀，你感谢主吧，你弟兄姊妹们，约瑟什么也没做，对不对？就会做梦了。旧约里面的约瑟啊，都是会做梦的。旧约的约瑟也是做梦的啊。你不要轻看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告诉大家。那么从神那面来看，他一切事都有计划，我必须相信啊。所以旧约为什么预言呢？预言就是计划。所以玛利亚还没有生，对不对？500年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啊，所以神做事情都是这样，先有个大计划，然后到了时候呢才实行出来，并且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他这个实行出来说，他也不是找个什么皇后啊，他找个什么富家女子啊，不是的，就找这么平凡的人呢，玛利亚非常平凡。我就说天主教搞错了嘛，把他弄成什么圣女玛利亚，这个圣母玛利亚，这个真是搞错了啊。你他没有好好读圣经，你知道吧，要好好读圣经，他是很平凡的女子，他这个人呢，不过呢神找着他托付给他。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先有计划，然后呢他有实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们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的，因为全本圣经就是神的计划，你要相信啊。所以圣经既然给我们记载这个历史，告诉主耶稣按照神的计划第一次来到地上，对不对？那么神的话里面还讲他有第二次的再来，那我们就必须要牢记在心，神一定按照他的计划，并且一定成就。但是会在怎么样一般人身上成就呢？啊，神就告诉我们，这般人他们虽然很平凡，但是他们在神的手中被神拣选，成就了神创世以来的大事。哎呀，这个是大事情的啊。那么好，现在下面呢我们要看见啊，我要再讲，就是啊，当时要成就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你看见没，在这里没有勉强任何人。神是用什么方法呢？差遣使者去说话，传递消息，传递信息。所以呢这个跟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听到很有关系啊，所以你要听啊，要把主的话听进去啊，因为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神不是说呢话一话话也不讲，就一下就叫玛利亚怀孕了，对不对？你不怀孕也不行，那这个就不行。这玛利亚呢那是可能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神用说话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在旧约圣经中，信心的根源从哪里开始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把信心的原则说出来，那个信心原则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所说的，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要听主的话，其实主在地上不断的说话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讲台，今天的讲台呢可能有掺杂，对吧，有主的话有人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会听的话，你把主的话听进去，你要听主的话，并且呢接受主的话，愿意照主的话。所以你看见这个天使长啊，这个加百列，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其实有三大天使长，他们天使长啊，那么还有一个变魔鬼了啊，一个是米迦勒，对不对？那么这个利百加来传这个加百列，对不起，不是加百列来传这个信息，这可是大事情的，对不对？但是呢，对玛利亚来讲也是很吃惊的，对不对？平淡的日子过了很久，忽然出现这么个东西出来了，这叫我们每个人都会吓一跳啊！那么呢，这个加百列就把主的话传给他，没有勉强他，是吧？只是说你是蒙大恩。那我们看见玛利亚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他没有，他有点怀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愿意顺服。弟兄姊妹，你仔细读这里的话啊，因为玛利亚说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顺服。”啊，这个天使长才离开的。天使长在那里，你知道吧？就看着玛利亚的态度。 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听了主的话，主也看你的态度。如果我们有敬畏主的心，愿意听主的话，降服了，哎呀，弟兄姊妹们，那是大福气。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平淡的日子啊，弟兄姊妹，很快前面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可能你难以想象啊。因为就像他们一样，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会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是重要的原则啊。当然我这个不能再详细的说啊，时间没有了。这个他就到山上看见以利沙伯，我们知道人与灵相通了，开在里面跳动了，你看多好啊。弟兄姊妹们，你听主的话，听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没有说听哎呦里面会震动的，这是灵与灵的一个深渊与深渊的一个响应呢啊。那今天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他也有这样的经历，相互之间它是有灵里面的碰撞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需要有这种灵与灵之间的一个呼应。那么最后讲一下这个约瑟啊，这也是个义人，对吧？弟兄刚刚你提的，这是一个这个无言的顺服者。哎，你知道圣经中啊，所有的约瑟都是好人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生儿子的时候呢，我就给他取个名叫约瑟。因为所有的约瑟都是好的。你在圣经里面就读啊，所有约瑟都是好人啊。那么这个约瑟也是很特别啊。他一句话都没有讲过。并且呢做梦见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看可见他这里讲他这个义人，这个敬畏主的人。你别看他每天在那搞木匠，在那锯木头啊砍木头的，心里面敬畏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敬畏主啊。所以呢主一说话，他就是一醒来立刻就把玛利亚娶过来了。你后面还有他的故事啊。你看见他这个立刻没有任何的犹豫，那很不简单。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准备的顺服啊，都赶不上这些人呢、所以你不要看他们这些人很平常。哎呀，我以前听一个弟兄，他最喜欢去调侃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乡下人这两个土里土气，哪里土里土气？你看这个玛利亚的这个赞美，你这个先知也赶不上他，对不对？那个赞美的话语，那个境界之高之大，那个里面的荣耀，那哪里是什么乡下人的思想？不是的啊。他们说这个约瑟也是糊里糊涂的做木匠，没有，不是的啊，他是一个敬畏主的人，是一个榜样啊。所以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再多讲了啊。所以呢，愿我们从这个头一批迎接主再来的人身上得到主的启示，得到主的指示，我们成为第二批迎接主再来的人，好吧？好，把时间交还给玛丽。
好，那我们接下来，谢谢孙弟兄的总结，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做工也掌管的神。谢谢你。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当中预备了一群人，带来人类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你要做更大的工作。我愿我们都能够学习警醒在你的面前，来顺服你在教会当中的带领，让教会成为你手中的合用的器皿，能够成熟带进你的再来。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的交通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提醒一下，我们过一会儿还是有交通，我们还会分成两个组，一个是在线上的，一个在实体的，所以我们盼望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留下来一起参加交通。好，神所给你的那一份呢，也能够成为众弟兄姐妹们的祝福。那我们在分开之前， 稍微有一点报告。我们要来明天的星期六，我们有一个周六福音聚会。周六福音聚会是晚上六点钟吃饭，是七点钟开始聚会。这个聚会是混合型的，所以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参加，也可以到我们会所的网站上找到那个聚会的链接。那我们在西雅图本地的盼望能够来参加实体的聚会。明天呢是小珍姊妹做见证，维刚弟兄传福音，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们邀请朋友，这些天如果神摆在你心中的还没有邀请的，我们今天明天这两天还可以继续把他们邀请到我们中间，也祷告愿主使用这个聚会，带领许多的人能够归回到他自己的家中。主日孙弟兄会在温哥华服侍，主日我们在西雅图这边呢是我交通信息，有张立邦弟兄翻译，也请弟兄姐妹们为着弟兄们在各地的服侍祷告。那我们要报告一下，我们亲爱的林环弟兄是星期二七点钟的时候已经安息主怀。我们弟兄在地上实在是一生爱主，在我们中间有非常美好的服侍，我们都非常想念我们的弟兄。我们知道他实在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安息在主的怀中。安葬聚会安葬是在普特兰，是目前已经定在下一个星期三下午一点钟，是有些诗歌，然后两点钟有安葬。弟兄姐妹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过去，但是德一姊妹特别让我们提醒一下，就是大家不需要特别的请假，怕麻烦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为着这个家祷告，为着亮一姊妹 Christopher, 为着他们的亲人祷告，让我们纪念我们的弟兄，也是我们弟兄留下的榜样来激励我们。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呢交通。我们实体的还是在这个房间，在线上的请大家稍微忍耐两三分钟，因为我要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所以需要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所以在线上的稍微等我一下。